创世纪三十章，我们要从25节看起。这一堂我们讲的是在敌人面前，基督徒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，我们既在上帝的恩典当中，也在仇敌的攻击当中。这个世界神完全在掌管每一件事，不管在教会里面、教会外面，不管我们走在路上，不管我们年轻年老，这个宇宙没有一个时候、一个地方、一件事情主没有在掌管。今天我们所念的诗篇里面，包括诗篇105篇和后面的106篇里面，都有讲到，整个圣经也是这样讲，全世界都是神所造的，全宇宙也都是道，也都是他管的。那个105篇第16节，他命饥荒降在地上，饥荒降在地上不是魔鬼做的事，饥荒降在地上是神做的事。神可以使用魔鬼来做各样的恶事，但是神的旨意是美善的。那么约瑟的被卖是出自他哥哥的嫉妒，约瑟的被卖做奴隶是因为当时有一个很邪恶的人口贩卖的制度，米甸人和以实玛利人做这个事，但是神使用了这个制度，所以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。约瑟的被卖是上帝的打发，甚至当人恨恶以色列人的时候，诗篇105篇的25节，耶和华使敌人的心转去恨他的百姓。耶和华在上一节使他的百姓生养众多，使他们比敌人强盛。每一件事，不管我们喜欢的不喜欢的大事小事，我们觉得恶事或者我们觉得善良的事，都有主的美意。主绝不行恶，但是主掌管这些事。我很遗憾地说，虽然我非常了解人会这样说，我听到有人祷告，主啊，高雄的气爆不是你做的。我们可以说不是主做的，那是气爆，主并没有变成那个毒气，但是我们不能说这件事不在主的旨意当中。主一定有他的美意，我们在这些事上学习悔改，学习依靠上帝，学习以后铺管线更谨慎小心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因着主在每件事上，好事坏事主都在掌管，我们就有一种积极的力量、向上的力量、不灰心的力量，不要把神的能力和慈爱打了丝毫的折扣。那么在这个罪恶的世界，我们在神慈爱的手里面，我们有盼望、有力量。各位不要害怕这个世界的邪恶和可怕，不要害怕这个世界上种种的罪恶。我们若是在主的手里面，在世上有苦难是不能避免的，但是在主里面我们有平安。这是约翰福音讲的，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。你们可以放心，这个世界一直都在主的掌管中。虽然我们常常被伤害、被逼迫，就好像我们今天看到的雅各一样，雅各被伤害、被逼迫，就好像我们今天在世上生活的时候一样。今天我们在公司上班，我们跟邻舍相处，我们跟包括我们的家人，包括我们信主或不信主的家人。各位请不要觉得很稀奇，好像有人觉得基督徒犯罪是不可思议的事。这种人一个没有看到圣经，圣经讲了那么多的基督徒都在犯罪，第二个他好像从来没有想到他自己，你不是我不是，时时刻刻分分秒秒都会有骄傲自大、邪恶批评论断、嫉妒的心思意念吗？不是我们都会动贪念、淫念，或者是凶杀，或者是嫉妒，或者是贪婪，或者是各样神不喜悦的意念吗？我们基督徒仍然是罪人，但是我们感谢主，神赦免、神拯救、神管教、神带领。我们就求主让我们在罪恶的世界，在我们这个罪恶的罪人身上，在我们周围口舌也不洁净罪恶的人身上，我们不断经验神对我们的拯救、赦免、更新、改变。那这些改变 也包括我们还是跟很多的仇敌在一起。这个仇敌包括耶稣说的，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。其实再想想看，真的不怎么稀奇。你说最可怕的仇敌是谁？你说是伊拉克的那些恐怖分子，是吧？但是你真的很恨他吗？他又没有犯到你，他离你千里之外，哦，很可怕，恐怖分子。你觉得最可怕的是谁？哦，是那个把飞机打下来的那些战争人士。是的，不过那些人离你都非常的遥远。各位，常常你最受不了的是你的老婆，或者你的老公，或者你的同事，或者你的儿女，或者你的父母。我们再想想看，各位，这其实都是很正常的事，怎么我们都好像想不到？你平常生气气最多的是伊拉克的恐怖分子吗？你气最多的是李长荣化工厂吗？你气最多的不是常常就是你的老婆、老公、父母或儿女？人的仇敌常常是自己家里的人。而如果你是一个传道人，你是在教会服侍的，那也跟我们在世上一样，我们最难相处的常常是我们身边最近的人。 Charles Dickens 写的小说里面有讲到说，有一种人很有爱心，但是他的爱都是 telescopic 的，都是望远镜式的。我看很多的这些知识分子是有这种特点，哇，他爱的好伟大哦，要擦干全世界每一个孤儿的眼泪哦，就是，他身边根本没有孤儿，但是他擦干每一个孤儿的眼泪。他要让这世界，他的理想的世界不再有剥削，不再有什么和平，世界大同，人和人之间。 I have a dream，马丁路德金恩的那个话，我有一个梦，让各样的人，人和人之间没有仇恨，哦，很远很大很伟大，阶级和平，世界大同。可是常常这些人对自己身边的人，对自己的老婆、老公、儿女、助教，哦，常常是一点都没有爱的。他的爱都是望远，望到很远很远的星云之外的，几亿光年之外的。身边的人很难有爱。各位，我说的其实常常是我自己，常常讲啊，我们要相爱啊，你知道中国大陆的那些某些地方多么需要福音啊，我们要爱他，为他们祷告啊。是啊，我们爱他们，但是我们实在不需要太爱他们，因为爱是恒久忍耐。那些中国大陆的，那些非洲的，那些恐怖分子，从来没有叫你需要去忍耐过，因为他离你很远。但是你老婆需要你常常叫你忍耐他，老公也是，父母也是，儿女也是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你的邻舍就是你身边的人，先不要想太多。我要到非洲宣教，那恐怕是十年一次，如果一辈子有一次。你对你旁边的人温和一点，哦，这就已经谢天谢地了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做唱高调的人啊！很多时候知识分子、理想主义者常常唱那些不实际的高调，然后用那些高调欺骗自己，以为自己很有爱心、很有正义感，其实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是很低级的、很低俗的。好，不过我们还是要说，当我们碰到了罪恶的世界，当我们碰到罪人，包括我们自己，我们求主让我们常常认罪悔改，能够更新。但是我们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怎么办呢？也是罪人怎么办呢？好，很多人第一个想到就是有人打你左脸右脸，给人家打，我们要爱仇敌啊，这没有错。不过这种爱仇敌的想法常常其实不是耶稣所要告诉我们的。我们的想法常常觉得，哦，就照字面，有人打我左脸右脸给人家打，哦，高雄气爆炸死了我的亲戚，就再搬到另外一个有气爆可能的地方，请他再炸死一点，不是左脸右脸都给他打吗？有小偷偷了我的东西，就他在偷东西走的时候说，哎，我另外一个抽屉还有一些钱，你忘了拿了。 各位，很多人在了解爱仇敌的这个耶稣的伟大的吩咐的时候，把它了解错了，以为我们照字面去行，就变成我们在做一件不可能也不应该的纵容罪恶。各位，我们爱仇敌，我们爱任何人，都是希望他得到益处，得到好处，而不是要他继续的犯罪作恶。因此我们的爱里面也应当充满了上帝的律法，上帝的管教。当我们刚才看到的诗篇105篇里面有讲到说，耶和华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，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。神爱他的儿女没有错，但是就跟耶稣基督一样，也会责备人的，会责备这世上的这些君王，是会斥责的，甚至会降下冰雹，说一声苍鹰就成群而来。神会击打那些作恶的人，包括作恶欺负良善的人，包括作恶不管是不是基督徒欺负神的受膏者的人，神会击打。在诗篇105篇，整个圣经包括启示录里面都有讲到这一点。事实上新约也是一样，耶稣说该杀的物给该杀，当耶稣说要把上帝的物给上帝，人的物给人的时候，神是提醒我们律法和严厉的鞭子是不可以少的。人如果不被管教，常常不会走义路的。好，我们感谢主。105篇神讲到神管教那作恶的埃及，106篇就讲到神管教作恶的以色列人。这些我们都必须说，神是爱，他是带着爱在做这些，我们也带着爱，带着赦免的心来惩治，来用爱，来用赦免，来用希望这作恶的人能够改邪归正来对人。所以基督徒是有爱，基督徒是应该不断有爱，基督徒是应该赦免，基督徒是应该对仇敌不像仇敌对我们，我们不被恶所胜，以善胜恶，我们用善良正直的心，包括管教，当然是使用公权力管教人。在诗篇106篇就讲了，包括30节，非尼哈暂起刑罚恶人，瘟疫这才止息，那就算为他的义，世世代代直到永远。那么耶和华的怒气也会向他的百姓发作，憎恶他的产业，将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里。为什么？这样才能带来以色列人的悔改，仍然是出自爱。好，我说这个意思就是，下面我们讲的时候，希望你这个原则记得，我们心中带着神给我们的爱和智慧和饶恕，来对任何一个人，包括作恶的仇敌。好，雅各的仇敌的确也没有错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。在整个20年在拉班家，在他舅舅家，他仇敌最严重的就是他舅舅，后来是他岳父，他的岳父不断的在欺负他。各位，这跟我们就越来越近了。我不是说你岳父欺负你哈，我只是说我们仇敌，我们难以相处的人，常常自己身边的人，还有最重要当然是我们自己了。我们自己心中的罪恶，是让我们这个重生得救的人跟老我不断是要作战的。不过那个是另外一回事，我们是靠着主的恩典，当然我们也靠着主的恩典对我们周围的人，包括我们的老板，包括我们的同事。各位，我们也常常犯错，这我们应该要承认，我们也求主赦免，我们也常常对人不好，求主赦免，求主改变我们。但是如果别人是恶人，你的同事，你的老板怎么办呢？那么当然我们要有爱，我们要有智慧， 我今天一直提醒的就是，我们并不是傻瓜，我们也不是纵容罪恶。有的时候对方不能改变，甚至我们只好逃亡或者是换工作。包括大卫，他没办法，是扫罗欺负他，是君王欺负他，他无处可，他没有地方可以伸冤，公主王子帮他的忙都没有用，因为是国王不喜欢他，而且国王恶意待他。那这也在神的手里，大卫也只有逃亡一途。有的时候也没有办法逃，像约瑟，约瑟当他主人的妻子引诱他的时候，他既不能犯罪，他也不能跟波提法讲，他不知道怎么办，或者说他没有办法，他只有等着那个悲剧产生，就是要不然就是他犯罪，要不然就是他的女主人恶告。我说这话也是提醒各位，我们一定是信靠神的，我们的神一定是全能全善可靠的，但是我们在信靠神呼求神，主啊，现在我有这个恶邻居，我有这个恶家人，怎么办？求主救我。我们是祷告，但问题不一定会解决。那约瑟他的妻子，他主人的妻子就没有停止引诱他，他就飞到最后差一点被处死，后来是关在监狱里。各位，我不希望我们当中任何人碰到这些情形，只是在新约、在旧约、在耶稣、在保罗身上，你都可以看到我们依靠上帝，但是那个艰难未必就消失了。我们希望消失，我们也很希望神给我们智慧，或者神给执政掌权或其他人有智慧，能够解决那个问题。但是有些问题不是那么容易消失的。你今天到北京、到上海去，你没有办法，连共产党都没办法让空气污染消失，这没办法的事。我们可以祷告主给我们清新的空气，我们可以在这之下看看怎么样能够使空气好一点，或者买空气滤清器等等这些东西。我们靠主积极的生活，问题不一定主动消失，有问题的人也不一定主动消失，但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专心信靠上帝。好，现在约瑟有现在雅各有问题。我们上一堂讲三十章，那个应该是雅各到了拉班，到了他舅舅家14年的事情。他先为拉结工作了7年，再为利亚工作了7年，工作了14年，他要走了。各位，这是聪明的，因为再工作下去，他完全血本无归。他工作7年，再加7年，他发现他这个舅舅，他这个老板是讹诈他到底。好，各位，所以你也可以考虑换工作哈。不一定，各位，这些都需要智慧。我只是说雅各不是没有智慧。各位，雅各不是一个好父亲，他偏心。雅各也不是一个好儿子，他骗他爸爸。雅各也不是一个好丈夫，他对他的四个妻子并不公平。但雅各是一个非常好的 employee， 他是一个很好的工人。他做事，即使他的老板拉班非常恶劣，他非常忠心，他努力的在做。但是他做的再努力哈，后来他跟拉班讲的话，也许我们这一堂等等会看到，他也很责备他这个老板。但是他说，我是尽心了，我是尽心尽力做了。这一点我们基督徒不管我们的老板好坏，我们在做的时候，我们也求主叫我们灵巧像蛇，寻良像鸽子，勤快像雅各，很勤快的。这以弗所书也讲过，你们服侍肉身的主人要像服侍主一样，绝不是他们好。各位，这世界的老板包括我们自己，坏的、恶劣的、不公平的、不诚实的、欺善怕恶的太多了，我们自己也是。我们活在罪恶的世界中，我们也是罪人，但是我们希望有智慧。 包括我刚刚讲了约瑟，我们刚刚讲大卫，其实还有很多，包括但以理，但以理也是没有办法。但以理当他知道那个王下了命令，30天之内如果有人向王以外的任何神祷告，就会被丢在狮子坑，已经不能收回成命了。当然你可以想很多其他的办法，我们想的办法一定是遵照耶稣的指示，我们进到室内去祷告就好了。我这是开玩笑讽刺的话哈，如果你听不懂，你回去看但以理书，我们今天就不讲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那个问题的产生，但以理没有办法解决。你可以解决，你说我就不在公共场合祷告嘛，但是但以理良心不安，他还是要在公共场合祷告，以至于他非被丢在狮子坑不可。雅各在他舅舅家做了14年的工，他知道非走不可，因为继续做下去做到死，他舅舅是越来越有钱，因为雅各做的真好，他舅舅是越来越发财，但他自己是完蛋了。哎呀，那我们就自己完蛋嘛，不要爱世界嘛，让人家拿走嘛。各位，这都不是人讲的话，很多基督徒常常讲一些不是人讲的话，也不是基督徒该讲的话。譬如说，有的时候我听到对不起，我知道很多人唱，但是我实在是希望大家起码把那个词改一下，就圣法兰西斯祷告文，不求被爱，只求爱人。各位，这不是基督徒讲的话，我们什么时候不要被爱啊？是不是我们活在世界上太多倒霉的事了，以至于我们就有那种悲情？基督徒在世界上就不要被爱，我们只是被杀、被打、被骂，然后我们就有被虐待狂。各位，这是很荒唐的。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，我们的神是希望他的儿女平安喜乐，在公义和平的世界里平安喜乐的。不只是我们，我们周围的人也是一样。我们的人格好像被扭曲了，好像有一种被虐待狂比较好一点，然后又变成很虚伪，好像姐妹啊，你希望神给你什么？希望神给我苦难，好叫我更坚强。你不会求给我漂亮吗？哦，那个爱世界不好啊，虽然心里真的在想。各位，我们先求神的国和义，我们专心爱主，这是对的，我们撇清一切跟随主，这是对的。但这的意思是让我们得到主给我们一切的祝福，因为我们专心爱主，单一爱主，单单的信靠他，是有福气。而且我们很容易把其他神给我们的福气，包括美丽、金钱、财富当作神，那是危险的，那是需要舍的。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这些东西，而是我们需要常常抗拒这些诱惑。好，雅各跟他舅舅讲，在第30章25节，拉杰生了约瑟之后，雅各对拉班说，请打发我走，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，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儿女给我，让我走，我怎样服侍你你都知道。地辞呈了。哎呀，拉班怎么会让他走嘛？雅各是一个会生金蛋的鸡呀。拉班对他说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请你仍与我同住，因为我已经算定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。又说，请你定你的工价，我就给你。雅各对他说，我怎样服侍你，你的牲畜在我手里怎样，是你知道的。我未来之先你所有的很少，如今现今却大发大众多，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于你，如今我什么时候才为自己兴家立业呢？拉班说，我当给你什么呢？好，这段话也很好。雅各地辞呈了，我要走了，然后我对你是怎么样一个工人，我是怎么样工作，你都知道。哦，拉班受不了，拉班说，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，哎呦，你来了以后我真是大大得福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不一定有雅各那种能力，我们不一定有生财之道的能力，我们上班工作教书开计程车做总统做市长 做大人物、小人物、家庭主妇，我们不一定能做得很好，我们不一定有这个恩赐，这我们必须承认。可能我们平庸，可能我们平凡，可能我们有一点优秀，可能我们比较笨，这个每个人不一样。我们求主让我们是尽了力的，我们只有两个小钱的恩赐，但是我们尽了两个小钱的恩赐。我们不好高骛远，像我刚刚讲的知识分子一样讲唱一些高调。哦，我将来要进管理学院，我能管理五万人的工厂。哎呦，现在你连你的棉被和书桌都管不好，脏乱成那个样子，你还要管理五万人啊！我要擦干别人的眼泪，你连你的浴室都不擦干一点，就是对我们常常就是唱高调，根本就是说谎，欺骗自己，然后说了一些大话，以为自己做到了。雅各不是，雅各有很多的缺点，但是他做事，即使是别人的事，他也忠心，这很了不起。这神给他的恩典，而且他有能力，我们不一定有能力，但求主让我们忠心。那拉班也讲出这种话，哦，耶和华赐福我就是你的缘故。拉班不是一个基督徒，拉班不认识上帝，拉班认识雅各给他大大的赚钱。那么雅各也就趁机多讲了几句话了，也就抱怨了一下，你以前很少哦，我来了以后你很多，耶和华是随着我的脚步赐福你。我们不敢说我们能够做多好的事，但是我们真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把福气，最起码把福音，最起码把善意带给我们周围的人。我们周围的人纵然没有看到我们多能干，因为我们不一定能干，我们多聪明，因为我们不一定聪明，但是我们有因认识基督而散发的馨香之气，这希望每个人都有。哎呀，我也觉得我一直都没有。我是一个蒙召的传道人，我传道也多年，但是我现在再想想我过去啊，包括对父母，包括对太太，哎呀，我有一段时间真是很怕我讲道的时候他们在底下听到。你们笑了就都知道嘛，虚伪嘛，虚伪，不真实，讲的好像真的，完全不是那回事。各位，跟你住在一起的人，能不能跟你一起祷告快乐？我都怕我的儿女会说：“哦，这个讲道的人真是我爸爸。”他讲：“哎呀，你们要有耐心哦。”怎么我爸爸不是这样啊？我太太如果在底下听到，会不会听到哇，你们做丈夫应该怎么善待妻子，怎么你从来没有这样对我过呢？啊，我希望我渐渐的在改变了。雅各别的不好，上一堂我们讲到他对他老婆不好，但是他对他老板真是好，他老板都承认，他也自己强调，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你。哎呦，各位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承认很多的老板不好，拉班就不好，但是耶和华随雅各的脚步赐福了拉班。然后我们也不是傻瓜，雅各也知道以他的能力，他劳资的谈判是有谱的，所以我们并不是傻瓜，这一点我希望我们也能够学习，不是叫我们争名夺利，而是我们也让我们的老板包括拉班不要继续作恶欺负。好，下面那一段呢，我们就不去读它哈，就是雅各向拉班所要的工钱呢，简单的说，我把简化说，因为那段需要一点生物的基础才能看得懂。雅各说：“舅舅，我牧你的羊，有各种不同颜色的羊，有白的，有黑的，有花的，有灰的，等等。我今天还是继续牧你的羊。不过呢，我们现在分一下了，你的羊，我们就定某种颜色的是你的羊，我的羊就是某种颜色是我的羊。那么， 我都牧，反正就是以后如果白的羊占三分之一，这三分之一就是我的了。好，拉班一听，好啊，三四节，我情愿照着你的话去行。好，我们就假定讲哈，因为这有点复杂，我们把简化的讲。雅各说，羊里面这么多，我要的是有斑点的羊，假如这种羊占了十分之一，假如他牧的羊有一千头，有一百头是有斑点的羊，那么过了一年，有斑点的羊变成一百五十头，这一百五十头都是他的了。好，雅各要某种颜色的羊，其他都是拉班的。拉班说好，然后当天就把雅各要的颜色的羊通通都拿走了。哇，雅各碰到一个很坏的老板，他曾经在七年前有过经验，他替他的老板，就是他的舅舅，后来就是他岳父工作，说我替你工作七年，你把你小女儿给我，就新婚之夜第二天早上一看，新娘被换了。亲爱的，我把新娘换了，雅各气死了。这次又被换了，当他谈好了，我要的是这种颜色的羊，第二天早上一看，那些颜色羊通通不见了，通通被拉班拿走了。你说这个老板坏不坏？好，拉班很坏，不过他的知识不够。各位，拉班以为雅各要的是有斑点的羊，于是他就把这个羊拿走了，但是他的生物的知识不够，他以为把有斑点的羊拿走，生出来羊都不会有斑点了。他以为白羊一定生白羊，黑羊一定生黑羊，有斑点的一定生有斑点的。他不知道生物里面一个东西叫隐性和显性，就是非斑点的羊也可能生出有斑点的羊。好，各位，如果你现在糊涂了没有关系哈。简单的说，后面发生的事就是雅各要什么颜色的羊，拉班就把什么颜色的羊拿走了，给他自己儿子带到很远的地方去，而所生出来的羊又通通是雅各要的那种颜色的羊。哇，拉班就急了，哎呀，怎么搞的，生出来的都是雅各要的羊。然后拉班就说，我们再改一下好不好，换一种颜色的羊。雅各说好啊，总共换了十次，每换一次，拉班都把雅各羊要拿走，但是生下来又都是雅各的羊的颜色。这样过了几年，过了六年，所有雅各的羊都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这个中间有一段故事，那段故事呢，各位可能不大看得懂，你回去看第三十章的三十七节到四十三节，就是雅各用了计策让他的羊能够越来越多。不过重点不是这里，重点是什么呢？重点我们看三十一章第一节开始哈。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们有话说，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了去，并借着我们父亲的得了这一切的荣耀或一财。雅各见拉班的气色向他不如从前了，耶和华对雅各说，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，到你亲族那里去，我必与你同在。雅各就打发人叫拉杰和利亚到田野羊群那里来，对他们说，我看你们父亲的气色向我不如从前了，但我父亲的神向来与我同在，你们也知道我尽了我的力量服侍你们的父亲。啊，这句话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做到，不是说服侍岳父而已，我们希望我们像耶稣一样，我们对任何人不管他好不好，我们是忠心的在做，但是我们也求主保守我们，也让我们有智慧。第七节，你们的父亲欺哄我十次，改了我的工价，然而神不容他害我，他若说有点的归你做工价，羊群所生的都有点， 他若说有文的归你做工价，羊群所生的都有文，这样神把你们父亲的牲畜夺来赐给我了。各位，这段经文请你也有正确的应用。你不要今天晚上就开始祷告，主啊，把老板的宾士夺来给我，把老板的财产夺来给我，主啊，我买的股票立刻涨，我卖出去给别人的股票卖完了就立刻跌。各位，我们不要有贪财的心，但是我们的确看到一件事情，神会恩待他的儿女，而他的儿女也应当一方面向神呼求，求神伸冤。各位，这个诗篇里面太多这种喊冤的诗了，基督徒我们必须也这样喊，因为我们有正义感，因为我们也不愿意恶人一直作恶，我们求神替受欺压的人伸冤。我们希望我们不是欺压人的人，我们希望神替受欺压的伸冤。那么不但伸冤，而且知道在什么时候采取迅速果决的做法。雅各看到他舅舅还有他的小舅子脸色不好了，他就立刻知道这一次不要跟舅舅报告了，就逃了。当天哦，他没有预警哦，这我也不是叫各位当天就要跑掉哈，但是雅各的果决，第四节，他当天他自己觉得对方的脸色不好，耶和华也叫他走，然后他就叫他的太太到田野来，然后他就转述神所说的话哈。那个第十二节，31章12节的下半句，这是耶和华说的，凡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。各位，神是公义的神，拉班向我们所做的，恶人向我们所做的，我们向恶人所做的，神都看见了。然后神叫他走，两个女儿也这样说。第十四节，拉结和利亚回答雅各说，在我们父亲家里还有我们可得的份吗？还有我们的产业吗？我们不是被他当作外人吗？因为他卖了我们，吞了我们的价值，神从我们父亲所夺出来一切的财物，那就是我们和我们孩子的。现今凡神所吩咐你的，你只管行吧。十七节，雅各起来，使他的儿子和妻子都骑上骆驼，又带着他在巴旦亚兰所得的一切生物牲畜财物往迦南地去了。然后他就逃了。各位，这是一个大逃亡，这是一个用军队的话来讲，是一个不仅是急行军，是一个强行军。但是我们不去讲这一段了，我们这一堂的时间已经到了，我简单的要做一个结束，就是我们在敌人面前，或者神让我们在罪恶丑恶的世界，神管教我们，因为我们也有罪，神磨练我们，因为我们需要更老练，神也恩待我们，因为我们不能够胜过这世界这么多的可怕，但神也要我们灵巧像蛇，寻良像鸽子。雅各在这一段的逃亡其实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。各位，我实在不想要讲这个，因为我想你在讲到的时候很少听到要逃亡，但是耶稣也有讲过，有人在这层逼迫你，你就逃到那层。当然不是照字面讲我们一定要逃，我只是在说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基督徒并不是傻瓜，我们求主让我们善良，我们求主让我们认罪，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躲避现实，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躲避责任。但是逃亡圣经讲过好多正面的，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。耶稣说有人逼迫你，你要逃避。我的意思就是在罪恶的世界，我们除了要求主让我们像雅各，也会责备他的舅舅，我们下一堂也会讲他责备他的舅舅，也会躲避困难，也会当机立断，但是 我们不怀阴谋诡计，我们存诚实善良的心服侍这个世界的该杀或者教会的弟兄姐妹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主同在，求主让我们能够，主啊，我们实在软弱，但是求主让我们因着敬畏你，因着信你，我们有智慧来生活，我们有勇气来生活，我们有正义来生活，我们有主给我们一切的恩典，使我们能够胜过罪恶，而不是被罪恶所胜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